圣经导读新唱365，7月6日。今日读经，尼希米记4至6章，使徒行传6章。导读：尼希米领导重建城墙的整个过程中，每个环节都祷告神。因为离开了神，再有能力的领袖也是一事无成。毕竟敌人太强大了。例如，当尼希米在皇宫苏珊城听见耶路撒冷城墙被毁的时候，就立刻祷告。当他对王说话的时候也祷告。当他回到耶路撒冷被嘲笑的时候也祷告。接下来第4章，仇敌要设计破坏城墙时，尼希米仍然祷告神。首先1至3节，有个被称为撒玛利亚省长的参巴拉，一直仇视尼希米所带领的犹大人。他在嘲讽当中暗藏杀机，甚至与撒玛利亚军兵及同党一起来调戏犹大人所造的城墙，说连一个小狐狸爬上去也会使城墙倒塌。4至5节，面对仇敌百般的嘲笑和藐视，尼希米只好祷告神去报应这些恶人。7至23节，当城墙修到一半的时候，仇敌更加的嚣张，而与参巴拉联手的还有当地的撒玛利亚人，东边的亚门人多比亚，南方来的阿拉伯人基善，更有西边的腓力士的亚什突人。4面8方的仇敌结成联盟，要对犹大人采取军事暴力的行动。这个时候，尼希米不但带领百姓们祷告求神的帮助，祷告后呢，还采取自保的行动，既要做工，又要守卫，身体与精神上都疲乏了。面对这严峻的问题，尼希米依靠神制定了新的战略，以应付敌人企图渗透进来的危险。他命令百姓们拿刀、枪和弓箭，按宗族来装备起来。因为百姓们仍然充满恐惧，所以尼希米召集他们，并用神的话来激励他们说，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他必定帮助我们，我们要起来为家人征战，并拯救亲人。结果敌人被犹大人对神坚定的决心吓倒了，就不敢再上来攻击。于是神的子民继续工作，尼希米的仆人们一半做工，一半全副武装，身边呢还有一个吹角的人，以便在受攻击的时候吹角警告。第5章，尼希米开展了对百姓内部矛盾的处理。因为有犹太贵族和长官们对贫穷的弟兄收取高利贷，并夺走他们的田地、葡萄园和房屋，所以穷人为了纳税给波斯王，就卖了自己的儿女做奴仆，这就造成了双重的痛苦。尼希米听到这些自私、贪心、麻木不仁的腐败分子，就召开大会攻击他们不敬畏神，还造成内部子民无法彼此相爱，连外部的敌人也诽谤子民。他就叫祭司来使这些人当众起誓归还一切给穷人，众人们都说阿门。尼希米虽然做了省长，却一直没有要工资，不像之前的省长贪污腐化，连家中的仆人也为非作歹。尼希米敬畏神，专心的做工，仆人也一起做工，还能让上百人在自己家中吃饭， 这费用也许是他在做九正的时候所积蓄的。最后，尼西米求神纪念并施恩于他，这都是我们属神的领袖应当要效法的。六章一至十四节，尼西米刚完成城墙一切的工程时，敌人联合起来又生一计，比上次更加狡猾，即在内部分裂会众，并对神的子民的领袖下手。他们邀请尼西米到一个村庄去谈判，为的是找机会杀他。但是尼西米差人去说事工很忙，走不开。他们就连续的四次来请他，都没能得逞，逐渐尼西米在神的面前的坚定和分辨力。接着敌人第五次写了一封未密封的信给尼西米，污蔑他想造反并立自己为王。为了防止这话传到王的耳中，请尼西米呢最好速来面谈。敌人一方面呢以为尼西米会来求他们向王说好话，另一方面呢让送信的民众能看见未密封的信里面有拥护他做王的内容，真是阴险至极。但是尼西米心中依靠神坦坦荡荡，并揭露了他们的捏造，之后敌人就贿赂收买了尼西米信任的示玛雅来杀他。当尼西米去示玛雅家时看出了破绽，因为神在城墙未完成之前呢是不会叫他逃走，而且呢真正的先知不会叫人违背律法，况且呢只有祭司才能进入圣所，若尼西米进入圣所就必死无疑。尼西米祷告神揭露这些仇敌收买假先知来杀他，并使事工停止的阴谋。十五至十九节，城墙修了五十二天终于完工，仇敌因此更加的惧怕，就让多比亚渗透到犹大人中间，转而开始在犹大人的婚姻和生意联合上施展阴谋。新约使徒行传六章，由于圣灵的工作，教会影响力越来越大，门徒增多，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教会里有说希腊话和说希伯来话的两群犹太的基督徒发生了矛盾。其实呢，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在教会里有矛盾是正常的。矛盾的原因是教会忽视了说希腊话家庭的寡妇的供应，从而引起了抱怨。于是十二使徒呢出面讲了一个原则，传道者的职事是祷告和传道，要专一牧者的服事，哪有时间去管分配饭食的工作呢？就提议让他们从会众当中选出七个执事出来管理饭食。选执事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人选必须从教会中选择，而不是空降兵；二是要有好名声，敬畏神并活出圣经原则；三是要圣灵充满，不顺从肉体的情欲，只一心听从真理圣灵；四是智慧充足，只求神从上头来的智慧。一个不祷告、不读经、不受教、三心二意的人是很难服侍别人的。牧者和执事的区别是，牧者不是会众选的，而执事是由牧者推荐，再由会众选举，然后由使徒按手授权。执事是辅助牧者的事工，而不是做领袖，乃是做教会众人的仆人。教会由圣灵来管理，神的道兴旺起来，门徒增加，连撒都该人的 祭司也信了主，表明圣灵管理的教会能让理性之人也钦佩不已。八至十五节，七个执事当中有一个叫斯提凡的，他在教会中服侍，不但事工做得好，真理装备也扎实。他被圣灵充满，首先是大有信心，不是一般信徒的信心，还是愿意为主去死的信心，不怕苦，不怕累。出于圣灵的信心的服侍，不会说没有时间，也不会说天天很累。圣灵充满的人呢，必会在学习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并在人群中行大神迹，更不会向世俗的标准低头。再者，就是执事充满恩惠，他身上有属灵的吸引力，有怜悯恩典，有原则的爱，叫人在他身上看见耶稣舍己的爱，愿意听他讲福音，并顺服圣灵的感动。斯提凡靠着从圣灵而来的智慧讲道，所有的敌人都招架不住。所以一个人有口才辩论的能力，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洁的生活，又不能活出圣经，那是说服不了听者的内心的。这里的听者不是说没有被说服，而是不愿接受斯提凡对律法争议的讲解。于是他们就非法捉拿斯提凡，而捉拿的证据就是传讲耶稣基督，说自己是神的殿，和应验了摩西律法。犹太人呢，看重物质圣殿的神圣，而耶稣才是真正的神的殿，却被人看为卑贱，这是他们在斯提凡身上所定的罪名。但是他们在公会上呢，就看见斯提凡的面貌如天使一般，又如摩西脸上的荣光，更是耶稣基督显在他身上的荣光。应用，尼西米被神拣选，千里迢迢回到了耶路撒冷，带领百姓们重建神圣殿外的城墙，目的是要神的子民能过一个圣洁国度的生活。敌人却从内到外不断的渗透，叫中心的领袖防不胜防。一个神所呼召的牧者领袖，在一个没有防备的教会当中，最难的不是防备仇敌魔鬼的攻击或渗透，而是教会信徒在婚姻上、生意的利益上与仇敌联合。特别是今天网络科技发达的时代，真是防不胜防呢。像斯提凡这样的执事，将面临很多内部同胞的联合反驳，最终被抓到公会审问，成为教会第一个为基督殉道的勇士。宗仆靠什么得胜仇敌呢？只能靠祷告和圣洁的生活见证。所以我们要成为这末后时代基督的精兵，如果不在祷告和真理智慧中多下功夫，很容易与世俗联合，甚至为了利益与神作对，破坏教会的城墙的建造。如果不愿意委身，在学习真理时打瞌睡、玩游戏，安排好的服侍排班，不是请假就是放弃，对祷告会也没有兴趣，传福音也张不开口，对待外面的人反而比对待弟兄姊妹更加热情，甚至巴结等等，那我们的城墙首先呢，就从心里打开了，就算牧者领袖拼命的吹号角，也是无济于事的，最后导致魔鬼和恶人破门而入。相反， 教会内部的信徒却还以为呢，他们既有包容又有爱，希望在前头呢。长期这样下去，必会有信徒生命的危机、小组的危机、教会危机，甚至所有基督教会的危机，都将如洪水般的瞬间冲来。此时，为主忠心的牧者领袖和有良心的基督徒该怎么办呢？我们唯有依靠基督，各尽其职。牧者专一祈祷传道，会众彼此委身顺服，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可以兴旺主的福音真道。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各尽其职，兴旺真道。